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王世军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哎，这就是保罗的命令，也是我们的命令。由于有这样的命令，所以他说，就是在患难中，保罗呀，你看他对这个苦难的态度啊，就是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这是罗马书第五章的内容啊，五章三四节，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当我们这个在患难中的时候，是不是也能这种喜乐欢喜，能够以神赐给我们这样的苦难环境来夸口？这个欢喜就是夸口的意思。你有没有这种能力来夸？但是保罗有，哎，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苦难不是仅仅带来苦难，苦难是带来这个忍耐，带来这个老练，带来盼望，带来盼望。下面呢，我们看见这个保罗这个说到传道人的三个比喻啊，我们要很快看一下。一个是在军中当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像呢招他当兵的喜悦。这个都是关于传道人的比喻，实际上呢，也是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也都是有提醒作用。军中当兵，就是在军队中服役啊。缠身就是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被什么东西缠住了。你这个被日常生活中的事物缠住了，被属世界的东西缠住了。昨天我们讲到，我们的这个恩赐受影响了，发挥起来受影响，不能够如火眺望，很可能就是我们被世界的属世界的东西缠累住了。当兵这个地方又提到，不能够被这些东西缠累住。如果你被他缠累住了，那招你当兵的人就不喜悦了。所以呢，你不被缠累呢，就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当兵的不被事物缠累，目的是让招兵的喜悦。你注意啊，缠累，你想一下，你一个当兵的，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有当兵的经历，有没有？有没有当兵的经历？当过兵的啊？你知道当兵的时候，我们这个紧急集合呀，紧急集合的时候，这个你是不能够带太多的东西，你不能把你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带了，是不是？一跑这个十公里，这个我是当过兵的啊，那一集合起来，你只能是背着枪，背着你的背包，哎，就要往前跑了。你不能说我还有个提包，我还有这个，我还有羽绒服，我那里边还有，那个时候我们还有钱，还有粮票，不多，存在这个提包里边，很宝贵的，哎，走到哪儿提到哪儿，但是你跑这个紧急集合的时候，你不说我能把这个东西也提，那你提着你是很累的，很辛苦，你知道。所以呢，你不能被缠累。当兵的人，你的这个首长才喜悦，这个招你当兵的人才喜悦。那作为基督的精兵啊，主耶稣基督就是招我们当兵的那一位。这个地方招他当兵，这是一个带冠词的字啊，就是主耶稣就是招我们当兵的那一位。我们必须讨他的喜悦。如何讨他的喜悦？这个地方有一个要点，就是不要被事物缠身，不要被那些属世的东西拖累住。今天我们基督徒可是这个拖累我们的东西太多了，对不对？多不多呀？房子拖累我们，工作拖累我们，家庭儿女。我不是说那些东西是我们的重担的，但是我们愿意在这些关系中寻求拖累，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去找拖累。我们把我们的儿女安排的那么满，星期三去，本来还应该去教会祷告呢，要带孩子去学琴、学画画，这个弹钢琴还不行，还要拉小提琴，拉了小提琴还不行，还要拉大提琴。有一次我去一个弟兄家里边去，我一看满墙挂的都是乐器，我说你们家是搞乐器店的吗？他说不是，这都是我女儿学钢琴、小提琴，我儿子吹鼓、敲这个吹号、敲鼓。我的天哪！我说你这个你得多少时间花在这些上面？而且呢，我们的孩子很辛苦，是不是？如果他是自己喜欢，你不用去催促他。我带我儿子学过小提琴，因为别的人都学小提琴，我想着我们也学一学，那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花时间的。他自己很辛苦，而且呢，小提琴这个东西和钢琴不一样，钢琴你一弹那个声音很好听，小提琴一开始拉的时候就跟杀鸡一样，是不是这个意思？ 拉半天，当他拉得刚好听一点，就是能听了，一开始我都是在杀鸡的那种痛苦中生活的，你知道吧，很长时间，当刚刚好听一点，他自己就不想学了，就不想学了。所以呢，你看你花那么多时间，到现在一点用途也没有。你现在在问他 notes 怎么弄，他自己都搞不清楚。所以呢，你给我们就是自己找这个禅类啊，找禅类。那在中国大陆呢，就更不用说了，他要上这个奥数啊，还要上补习班呐、啊，光怕这个孩子在起跑线上输了。孩子是没有起跑线的，你知道吗？孩子没有起跑线，人生是没有起跑线的。人生从生下来那一刻就是已经开始了，就是开始了人生。哎，你有好的环境，有好的这个东西，他就健康的成长就完了，没有什么起跑线。今天我们老师说有起跑线，起跑线上就耽误了，我的孩子心没有起跑线。哎，是因为你心里边给他画了一个起跑线，成了你的缠累，成了你的重担。哎，所以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寻找重担，寻找缠累。那这个呢，就是不能够叫照你当兵的人喜悦，所以不要被缠累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呢，前面是说到基督的精兵要受苦，这一节说到基督的精兵呢，不要被事物缠累，唯有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的人，才有这种不被这个事物缠累的能力。你如果被刚强起来了，这些东西就缠累不住你。不是说你因为我有能力了，所以我多飞一点，那我就跑得快一些，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你有摆脱缠累的能力了，这是很重要的啊。那第二个比喻呢，是讲在场上比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那这节经文呢，也是从当兵的话题转到了在场上比武的话题。这个比武不是我们拿着枪在这个擂台上去打架打仗，不是那个。这个比武讲的是赛场，是比赛啊，是比赛。哎，你知道新约里面好多的地方是以当时的这个文化背景啊作为它的这个背景的。这个你知道在罗马希腊文化中的那个比赛啊，那个竞赛啊，那个竞技运动是很普遍的。所以保罗呀，这个包括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呀，都用这个竞赛作为背景。哎，这个地方的比武是讲的是竞赛啊，不是战士的那个比武，是指运动员的比赛。运动员的比赛必须按规矩。前几天我看了一个中国大运会，这个一个那个这个保这个百米栏跑跨栏跑得很好，结果怎么着呢？结果是枪还没有响起来，他已经开跑了，结果被取消了这个比赛资格。这不按规矩，这就叫不按规矩，不按规矩就有问题。哎，所以呢，你在这个场上比武，这个竞赛必须按规矩，否则就不能得冠冕。哎，哪怕是你再有能力跑，你说我已经跑到冠冕这儿了，但是你还是不是你的，因为你没按规矩。那这个东西呢，实际上从应用的层面上来讲，对我们教会的纪律也是一个提醒。教会基督徒是要有纪律的，教会是有纪律的，是吧？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教会没有纪律，所以呢，很多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我以为这样是对的，我就按照这个做。甚至呢，有的人这个是以这个圣灵的名义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圣灵给我有这样的感动，我在神面前有这样的祷告，圣灵给我有这样的感动，我就做。你做的如果是一件得罪神的事情，你是在羞辱主，在羞辱圣灵，你知道吗？你是在亵渎圣灵。你不要以为这个圣灵给我感动这句话能这么容易说呀。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那感动你的就可能是邪灵，就可能是魔鬼的诱惑，你知道吗？圣灵感动你做出来的一定是讨神喜悦的事情，一定是能够使教会合一、建造教会的事情，不是分裂教会的事情，不是这个给教会带来这个错谬的负面影响的事情。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圣灵的感动，这个不能轻易说的。我祷告了，你祷告了，如果你带来的是错谬的东西，你这个祷告是对谁祷告的？是在神面前的祷告，难道会引导着你进入错谬的东西吗？进入错误的东西吗？进入这个破坏教会合一的东西吗？想一想看，很多的东西我们不用脑子的，我们只是用嘴说，我们只是动情感，用情绪说话，那是不可以的。一定要建立起这个圣经完备的规模，就是要引导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来做事情的，知道吗？所以呢， 这个教会的纪律是很重要的，一定要制定出教会纪律。这个要教会纪律制定的越细越好。为什么这么说呢？人比赛是很细，对不对？比赛的规矩是很细的，不但是不能够这个 不开枪就起跑，那跑的时候那还有很多的规矩，对不对？冲线它有冲线的标准，你说我拿个棍就事先甩出去了，想冲线那是不可以的，对不对？你是要有很多的细节，教会的纪律细节也是很重要的。不但是在一些大项上，不能够奸淫啊，不能够偷盗啊，那这些当然都是很重要的，这些要用教会纪律处理。还有很多的具体的东西，包括家庭生活、夫妻关系啊，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处理、怎么解决？教会里面遇到各种纷争的时候怎么办？甚至那敬拜的纪律都要写得很清楚。敬拜就是敬拜。当我们敬拜的时候，神的宝座就在这里设立，那位坐在宝座的神在接受我们的感恩赞美敬拜。这个时候我们都是要存敬畏之心来去敬拜的，那个时候任何人破坏了敬拜的秩序，那都是得罪神的事情。如果警告之后如果还不悔改，这个是要怎么样啊？要从教会中要清除出去的，这都是教会纪律。这些东西都是要写在教会纪律的，这是不能够。所以呢，这个如果不按规矩不能得冠冕，就是说你是不能得胜的。一个人不能得胜还不没问题，但是如果整个教会都被拖累都不能得胜，那你如何来到主的面前？因为竞赛，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的这个赛程啊，赛程的终点就是我们的主在哪，你要知道啊。所以希伯来书12:1-2告诉我们说，这个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那什么意思？因为在11里讲到了太多的见证人，他们已经跑完了他们的信心赛程，已经现在坐在像那个环形的那个运动场上，在看我们今天的人如何跑好跑完我们的这个竞赛的历程。他们在看着我们，他们是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那我们今天如何跑？跑的时候呢，你不能够被罪缠累，不能够被重担缠累。怎么才能够不被缠累？你要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因为他就在赛程的尽头。你如果跑得好，跑到主那里，你就得胜了。如果你跑不好，半途而废，你就失败了。当你跑过去的时候，我们的主就会夸奖我们；当你跑不好，半途而废的时候，那你就会落在主的这个审判之下，这不是一件小事。所以呢，纪律在整个过程中非常的重要，规矩很重要。精兵的这个特征呢，就是要守规矩，不但是要能够为主受苦，不但是要能够这个讨主的喜悦，还要有纪律、有规矩、有规矩，所以这一点很重要。要不然的话，基督徒如果不守规矩，教会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混乱。这些不要以为都是在说传道人，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提醒。教会要有规矩，要有纪律。下边说到劳力的农夫，这是第三个比喻啊。第6节，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那这一节讲到了第三个关于传道人的比喻，把传道人比作劳力的农夫。劳力就是劳苦的意思，就是劳苦。保罗使用很多这个劳苦这个字眼啊。在罗马书16:6，他说玛利亚为你们多受劳苦，就是这个字啊。16:12为你们多受劳苦的三位女信徒，这个土菲拿氏、土夫撒氏、比西氏，很多都是姊妹啊，好像这个弟兄受劳苦的不多，这个要注意。在教会里边有好多地方都是这个姊妹，就是为主多受劳苦。我不是在这夸奖姊妹，我是说它是一个事实。生命季刊最近有这个24小时守望祷告，现在这个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已经整整半年了。我就注意到了一个事实，绝大多数参与守望祷告的都是姊妹，而且里边如果有一两个弟兄也不开口。所以有时候祷告的时候我就在说，我说你们再不开口，石头都要开口了。三位弟兄如果不开口，所以呢，这个地方说到多受劳苦的这个姊妹啊，那保罗也说到他自己比其他的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他是一个在神的恩典上被刚强起来的人。你注意啊，帖撒罗尼迦前书 五章十二节也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要敬重这些在教会中为主多受劳苦的人，治理教会的、带领教会的、教会的这个属灵领袖啊，这都是教会这个圣经的教导啊。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一、十七节说的，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就是教会治理教导的那些教会领袖啊，当以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你们的更当如此，这都是圣经的教导。圣经里边这个尊重传道人，他是有教训的啊，他是有原则的，哎，不是说因为这个传道人我喜欢我就尊重他，你不喜欢就不尊重他，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要敬重他，因为这是圣经里的命令，你不敬重他就违背了圣经。如果你是一个有完备的话语规模存在你心里的人，你就会按照神的各项命令来在教会里边来过你的基督徒生活。下面说理当先得粮食，那劳苦的人要先得粮食，粮食就是果子，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让劳苦做工的人先得做工的果子，先得做工的果子。我们每一次在这个香港有传道人培训，提出最多的一个问题，家庭教会就是说我们的传道人得不着合理的供奉，没有办法在教会中这个全心的服侍，以至于他要到世界上找一份工作来养家糊口，教会给他们的工资啊，太少，不至于不使他们这个有后顾之忧，后顾之忧。那我们常常讲，教会如果亏待传道人，这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既然他是神所差派、神所呼召的，你就要让他因这个福音养生，福音养生。不是满足他的贪婪的心，而是让他能够在教会里边跟大家一样可以活下去。中国家庭教会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传道人越苦越好，越苦呢你就越属灵，越苦你就越有信心，不是这样的。这个传道人吃苦不是我们给他带来苦难，而是他在神里边所领受的。如果神给他这样的一个必须的话，必须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包括物质上的这个欠缺，不要紧，那有神来安慰他，有神来补足他，不需要我们来为传道人预备苦难。哎呀，传道人过得太幸福，这个豪车豪宅什么的，这个我得给他找点苦受一受，这不是你的责任，也不是你的义务。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落在神的这个定罪和审判之下了，因为你违背了圣经，注意到没有？所以呢，我们这个一定要按照圣经来去善待传道人，让他理当先得粮食，理当他做工的果子，就是说他传福音，他要以福音来养生，这是圣经的命令，我们要去尊重他，要按照圣经去做。第七节说到，所以我所说的你要思想，这思想的就是前面所讲的那些内容了啊，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好，我们看第三个问题，保罗又说到为福音受苦，八到十节，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你注意他说到受苦的时候，他没有先说自己的受苦，他先说到他为的什么东西受苦，为什么事情受苦。你要纪念基督耶稣，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他是先把福音摆在那里，在前面这个二章二节他说的，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你听见的是什么呢？我让你交托的又是什么呢？这个地方就要说你听见的是什么，你交托应该是什么。这节要说的是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所听见的内容，这个内容是什么呢？这个内容就是福音，福音的核心内容，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是大卫的后裔，这是福音的内容啊。这个纪念呢也是一个命令啊，很强烈的命令一起动词，要持续的记住，任何时候你都不要忘记这一点，不要忘记这一点，要不断的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边，要常常的去思想。保罗的意思就是你从我听见的这些内容你要一直的记在心里边，一直的记在心里边。那在原文的顺序看呢，那这些经文强调的，也就是保罗要提摩太纪念的、记住的东西是什么呢？ 首先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因为这个是福音的核心内容，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啊。下面又说到他是大卫的后裔，那这个呢也是讲到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真实性，他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章3到4节也表达了这个意思啊。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这个福音整个都是关于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的，论到这个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保罗说呢，这些内容也就是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样的内容，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就是他和我一直所传的福音是一致的，这就是我传福音的内容。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说，我以前传给你们的福音，我再一次告诉你们，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而且呢，这个福音的内容还包括向门徒显现，向显现。那个福音的内容不单单是到耶稣基督复活而止，他要和我们每一个人要发生关系的。神要这位这个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的主，要向我们显现，从死里复活的主要向我们显现，显现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时候，才能够在我们里边产生一个对他的信心，使我们能够与他建立起真实的生命关系。这个才是福音完整的意义。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所传的福音就是这样的福音，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正可以说正合乎我的福音。在保罗的书信中呢，他把这个神托付给他的福音呢，也就是他一直忠心传讲的福音，看作是我的福音或者我所传的福音。本来这个字的原意就是我的福音，这是我的福音，这是我所传的福音，这是我所忠实传讲的福音。保罗能够，这实际上这几个字啊，也是不但是保罗所传的福音，也是保罗能够指着夸口的福音。他可以就此很清楚地宣告说，这就是我的福音，这就好像他所传的福音有一个清楚的印记一样，打上了一个清楚的印记，这就是我所传的福音。耶稣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第三日复活，显给我们看，在我们的生命是可以产生改变生命功效的这样的一个福音。所以这是保罗的福音啊，保罗确信这就是他的福音，他是为这个福音而蒙召的，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这是罗马书1章1节2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接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他很清楚地知道他是为福音，被福音，为福音，为传福音而蒙召的，他的使命意识极其清楚，所以保罗的生命，保罗的生活呀，是如此的方向明确，不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直找不到方向，走着走着就迷了，不知道往哪去了。保罗是很清楚的，因为这个他的方向，他的意向太清楚了。当这个意向显明在他里面的时候，他说，我从此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向，在使徒行传21章。所以这是保罗。那最近呢，这个有一位年轻的传道人问我，他说这个是不是凡是圣经的真理，比如那些很硬的，很这个坚硬的教义内容，他说这些东西是不是也可以活在我们的生命中。他说比如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他说这个容易理解，妻子就是顺服丈夫，丈夫舍己爱教，他说这些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很容易。他说有一些很硬的教义性内容，能不能也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这个问题很重要啊。那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能不能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能不能？是可以的呀，弟兄姊妹。无论怎样，这个重要的那些教义内容，你觉得它很硬，好像是就是教义，就是神学，但是实际上和我们的生命都息息相关的呀。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这个问题啊？如何将福音和教义性内容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要问这个问题，这问题很好。凡是想把真理应用在生活里的这个问题啊，都是好问题。如果你常常能提出这个问题，这个真理可不可以应用到我的生活里，就说明你这个基督徒是一个很用心思的基督徒。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死，怎么应用在我的生活中？ 你要这样想的话，就是你提出了很好的问题，提出很好的问题对生命已经是这个生命成长的第一步了啊。福音是可以应用的吗？当然可以啊。比如我们所说的福音这个核心是基督的死与复活，那保罗呢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应用的线索，在罗马书六章三到六节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注意我们的受洗啊，它有更深刻的灵性的应用，哎，不是在水里泡一泡而已。有一次我们在这个一个查经的时候，一个石家格大学的学生跑过去说，你们在做什么？我说我们今天有洗礼。他说我可不可以再洗一次？我说你再洗一次是什么意思？他说我有一次，那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到海淀去，我们几个年轻人一看那边在洗礼，我们很感兴趣就问他，我们可不可以也跟着洗啊？那个牧师就是那么糊涂，说你们愿意洗吗？他说愿意，愿意那就洗吧，就是他们就洗了，也不问他们的信仰状况。哎，我说这个你要知道，洗礼不是洗澡，洗澡你一天可以洗好几次是吧，但是洗礼呢这一次很重要，它是有意义的。就把这个罗马书，洗礼是归入基督的死，就是和他一同埋葬，当你从水里出来的时候，你是一个复活的全新的生命，要在一举一动上有新生的样式。这是罗马书六章四节告诉，有新生的样式，像是耶稣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你看这些东西能不能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中呢？下边保罗还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哎，证明我们的旧人死的真实性，和他一同埋葬。主耶稣的埋葬也是证明他死的真实性，如果没有死就不需要埋葬，没有埋葬也就没有后面的复活，对不对？下面呢就是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如果与他同死了，那下面呢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是也要与他一同复活，在我们的这个一举一动上都要有基督复活的生命样式。你说可不可以，这么重要的核心内容可不可以落实在我们的基督徒生命中？是可以落实的。你要不断地问，我是一个与基督同死的人吗？如果已经同死了，为什么在我里边还有那么多的旧性情呢？还有那么多旧人的表现呢？为什么在教会中侍奉中还要那么关注自己的名利啊？为什么在教会中侍奉中还有那么多的这个嫉妒啊，那么多的纷争啊？如果有的话，就证明我的旧人还没有与基督同死，还没有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是不是这个状况？就是说这些重要的教育内容还没有成为我生命的实际内容。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原是叫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新生的样式，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这个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是把我们的旧人带到十字架上，你要知道这一点，这个知道非常重要。你知道不知道这一点？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